陆家医生对糖尿病治疗的看法。上一次我们谈到，糖尿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在全球也较常见，人一旦患上就不能消除它，它不能根治，只能控制疾病对周边的破坏作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控制它。这种病主要的影响部位是眼器官、肾、心脏和血管及神经，最主要的是脚部。在中国有许多的糖尿病患者，将来的中国由于生活的富足，也会出现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少运动和多吃都会使糖尿病越来越糟糕。然而在中国，糖尿病患者大量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老年人人口的快速增长。糖尿病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来自这些老年性人口的问题。马海龙是一个42岁的妇女，她刚被诊断出患上了糖尿病，她并不感到非常的糟糕。她是上医院检查胸部痛时被诊断出来的，胸部没有什么疾病，然而她的医生给她做了血液检查，检查显示出高血糖，同时持续断食时的血糖也偏高。血糖并不是非常高，但明显的可以知道他有高血糖，于是医生建议他去看糖尿病专家。马海龙非常担心，并跟他的邻居谈起这件事，他得知他们中有很多，包括他的朋友亲戚都有这疾病，邻居们都鼓励他去看糖尿病专家。当他去看这个专家时，他告诉他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糖尿病是不可以治的；第二，根据近来1992年和1994年的研究显示，虽然它是不可治的，但它可以得到控制。再有，假如血糖的水平能控制得很好，肾、眼、血管、心脏和神经被损坏的可能会减少到 60%。 当马海龙听到这些时，非常的受鼓励。糖尿病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然而它不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真正导致世界的腐败和疾病的原因是罪。圣经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在他的第一本书《创世纪》里说道，世界的开始，当人类犯了罪，疾病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指出了罪，而糖尿病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导致疾病的真正原因。既然如此，那么医治这个罪远比医治糖尿病重要得多。虽然治疗人们的糖尿病很重要，然而罪在这个世界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上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工作，我们就会得到奖赏或收入，而罪的工价是死。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并不太坏，然而圣经上说，死了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圣经上说，我们死了以后结果有两种，永生或永久的生活在死亡和地狱里。圣经里说到如下的故事，天国就好比一个人要出外旅行，他把他的仆人们叫到面前，并委托他们负责看管财产。根据他们的能力，他给第一个人5000银子，给第二个人2000银子，给第三个人1000银子，然后他就启程了。那个分有5000银子的人立即拿自己所有的钱去挣钱，并得到了另外的5000银子。同样，有2000银子的人挣到了另外的2000银子，而有1000银子的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地里挖了一个洞，把钱埋在里面。一段时间过去后，主人回来了，并与他们结账。第一个得到5000银子的人拿出另外的5000银子说，主人，你委托给了我的5000银子，看我现在挣到了另外的5000银子。他的主人回答说，干得好，我的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是那么的忠诚，现在我要你帮我管理更多的事情，来跟我一起分享快乐吧。第二个得到2000银子的人拿出另外的2000银子说，你委托给了我2000银子，看我现在挣到了另外的2000银子。他的主人回答说，干得好，我的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那么的忠诚，现在我要你帮我管理更多的事情，来跟我一起分享快乐吧。然后轮到那个得到1000银子的人说了，主人，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念，我就害怕，就把你的1000银子埋在地里，请看 这是你原来的钱。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钱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夺过他这一千银子给那一万银子的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它与糖尿病有关吗？首先，这个故事的主要观点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拥有权和责任。我们有些人中，上帝祝福他们有许多的钱财，有些人有很好的天分，像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运动，有些人在生活中有很好的地位，像是一个公司的总裁或是一个城市的市长，有些人有健康的身体，也有一些人有疾病。然而忽视了神给我们的，我们是要负责任的，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义。但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忽视上帝给予礼物的人要受到被永远的刺戮，死以后进入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永远的黑暗就是罪的结局。罪恶简单的说就是忽视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故事里，神非常清楚地给了我们责任和教导，忽视这些责任和教导会牵连上一些永远的结果。可是我们可以学着来做有效治疗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在这里有几种简单的方法。第一是要节食和多运动，这是控制它的最重要的方法。怎样做呢？首先是减少每天的食物量，在1500到1800卡路里之间。可能每个人每天都不只吃这一点，但它足够可以生活下去。吃少量的肉类、低脂肪食物，少饮酒和多吃水果和青菜，能根本地达到这第一个目的。第二，多运动。一个人每个星期最少要有3次进行步行或者跑步，或者是骑自行车20到30分钟来得到锻炼。同时，人应该注意减肥，过度的肥胖能使人更容易得糖尿病。那么，药物治疗也应该跟上。在20世纪，对糖尿病的药物治疗比过去几百多年更先进。虽然糖尿病在这个时候发生比较普遍，这里有两个可以提供的最主要的药物治疗。第一是药片，能控制血糖，你的医生会知道哪一种最适合你的需要。第二是胰岛素，胰岛素对小孩糖尿病的使用较为普遍。虽然胰岛素对大人糖尿病的使用较为少，但它也同样作为来控制糖尿病的一种治疗方法。通常病人服用一种或多种药物来控制糖尿病，有时会同时服用药片和胰岛素来治疗。有几种测试可能会在诊断时高出平均水平，而这些的诊断对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得心脏病和中风，同样在诊断糖尿病的开始时，要对病人的胆固醇进行检查。假如胆固醇太高，跟血糖一样也进行治疗。降低胆固醇能帮助减少得心脏病或中风的可能性。第二个实验数据是尿中的蛋白质，所有的人在他的尿中都有一小部分是蛋白质，人不能看见，但它是存在的。假如时间过久或血糖又没有得到控制，那就会对肾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时间久了会造成肾开始漏大量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的泄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在所有的国家里，普通人的肾损坏9年以后，尿液开始漏蛋白质。那么这些能得到预防和医治吗？当然是可以的。首先，一个人通过控制血糖到正常水平，可以使糖尿病对肾的损坏大大的减少。第二，即使病人的肾从糖尿病和蛋白质的遗漏中得到破坏，如果他能控制血糖到正常水平，肾的损坏程度会减少。还有其他药物的治疗也可以对糖尿病患者的肾起到预防。你可以向你的医生咨询这些药物，目前这些药物在中国也有的卖。最后，糖尿病能影响到脚部神经，以致糖尿病患者的脚在被火烧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感觉，这对所有国家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中国也不例外。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脚的截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应从节食、运动或药物治疗来控制血糖到正常水平是最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故事里，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会抛进永久的黑暗里呢？首先，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一个名叫保罗的人在2000年前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神的礼物是把我们从永久的黑暗和地狱里得到拯救，而这个礼物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而来的，我们不能从做任何事情来得到这个礼物，而是出自神的恩典慈爱。圣经的另一处说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甚至当我们做错事和违背神时，神还是爱我们，并要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爱。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回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有了永久的生命。他洁净了我们的罪，以致我们不会被抛进永久的黑暗里。你现在应该怎样做呢？你可以跟着这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以前一直按自己的意愿行走，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洁净了我的罪，并担当了全世界的罪，并从死里复活来显示他胜过了罪和死亡。我向你忏悔我的罪，并祈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和生活。假如你这样祷告，那么你就是神的一个孩子，并会有永远的生命。祝贺你。